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大选之后。我想这个信息是蛮切合现在的时间来做这个分享的。总统大选已经过了一个半星期以上了，马上就要接近两个星期。但不但呢是选前混乱不堪，各种谣言满天飞，各种的猜测层出不穷，各个专家名嘴绘声绘影的描述一些所谓的阴谋论，唯恐天下不乱。媒体呢也选边站，明目张胆的做一些很偏颇的报道。而两大党呢更是互相的攻讦，极尽诋毁之势，甚至于有谣言说有人在暗中在制造这些暴乱的。当然世界上的凡夫俗子也不免俗的会在手机上加入大战的行列，所以一场选举下来可能是闹得朋友不欢而散，同事呢反目成仇，甚至于家庭里面大闹革命，然后在手机上拉黑群组的、退出群组的比比皆是。我们原本盼望这样子剑弩拔张的气氛可以在选举以后能够尘埃落定、烟消云散，大家逐渐就恢复和平的。怎么料到呢，已经过了一个半星期以上，美国的国内仍然是在对抗之中。那我们现在该怎么样来看待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样为这种情况祷告呢？我想要说的就是第一个，很明显的，大家也会想到了，停止争闹，然后静待重新计票的结果。那是不是有人真的会静待重新计票的结果呢？我们看一看，有没有听人家说过，有两个人到教堂里面去祷告，一个是农夫，一个是卖阳伞的。所以这个农夫呢，到了教堂里面祷告的时候，就主啊，现在到了插秧的季节了，田里面需要水。好多天都没有下雨了，可不可以求主你送一点雨水来，每天下大雨。刚好这个卖阳伞也在旁边听到，就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祷告，神啊，求你天天出大太阳，要不然话我的阳伞都卖不掉了。两个人就吵起来了。然后旁边一个聪明人听到，有智慧人听到，就说你们两个不要吵不要吵，我来做个和事佬，你们这样子祷告嘛。那个农夫就说，主啊，求你天天晚上下大雨。那你这个卖阳伞就说，主啊，求你白天出大太阳。主啊，求你听他的祷告，白天出大太阳。主啊，求你听他的祷告，晚上下大雨。这样不就好了吗？哇，这两个人听了有理，大喜，连忙改变祷告词。我们说真的是皆大欢喜，两个人可以彼此停战，可以和平的对待了。这种情况呢，是为两个人的目标所想要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可以有办法彼此让一步，得到他们所想要的结果，双方自然可以让步和平接受这个方法。只是这种情况呢，当你运用到政治的领域、球赛的领域或者经济的领域，就行不通了。因为呢，在政治上的斗争国家的战争，只有你死我活，胜者能够得到全部的利益，失败者呢则什么都没有。而在球赛中呢，则一方能够得到胜利，赢得所有的荣耀， 当他们赢得胜利的时候，甚至于回到城市里面，城市整个的疯狂，整个的为他们办一个这种欢迎的大游行，哇，多么的荣耀，多么的快乐。而失败的一方呢，只能够黯然的打道回府，甚至于呢，回到 city 里面的时候，还说不定会受到一些人这些球迷的责备。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怎么样去祷告？以球赛来说啊，真的我看到几乎所有的球赛都会有会前祷告了。我想不仅是职业球队如此了，甚至于呢，我还听说过学校球队也是这样的。啊，我讲一个故事，大概是在30年前，我们还住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个礼拜六的下午，我们到我们的牧师家去开会吧，应该是。那我们跟牧师非常的熟，到他家以后就发觉说他女儿珊珊不在家，我们就说：“哎，珊珊去哪里了？”他说：“哦，到学校去打球了。”然后我们大概到了快要吃晚饭的时候呢，看见朋友把珊珊送回家来了。哇，他进来的时候呢，一路走一路唱，哇，高兴得不得了的样子。所以我们就想说，就跟他讲说：“哇，你这么高兴啊，啊，你们一定是赢了，对不对？”然后他妈妈就直接问他几比几，他很高兴地说18-1。哇，那你想想看，我们接下来会说什么？恭喜恭喜哦，哇，大赢哦。没想到他接着说：“哦，是另外一队18分，我们1分。”瞬时之间呢，我们都觉得有点尴尬，是不是？啊，他说没关系啦，我们参加比赛有放就好了。那有个阿姨就问了：“那你们队有没有祷告啊？你们队有没有祷告啊？有没有彼此打气啊？”珊珊说：“有啊，当然有祷告，我在比赛中也一直祷告了，我还一直祷告我能够进球呢。”但是呢，我们的实力实在差太多了，所以只要享受比赛的过程，打得高兴就好了。还有阿姨，可是对方也有祷告啊，那神要听谁的？啊，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实在是一个一针见血很公平的说法。当我们在看，当我了，我在看 NBA 总冠军赛的时候，啊，我就会很明显的有这样子的感觉。开始比赛的时候，之前你也会看到那些球员聚在一起，然后到最后加油加油，叫做彼此打气，或者是祷告也好，大家都想要自己的球队会赢的。到比赛的中间的时候的气氛也是一样，进了球两个人就碰一下啊，这手这样拍一下，彼此鼓气，彼此打这个互相的安慰等等。这个气氛呢会一直持续的，即使在中场也是这样，甚至于在中场可能都已经输了很多分，没有关系，还是继续的祷告啊，他们是不会放弃的。可是如果到了最后几分钟了，那就不一样了。到了最后几分钟的时候，如果比数差距已经很大很大，大到比如说最后2分钟的时候还差个20分，这个时候呢，教练也放弃比赛了，球员也放弃了，教练派副将上场把这个所谓的垃圾时间拖完，真的是没什么好看的。但是如果两队的比分相近，哇，在最后2分钟的时候可能平手，好像一场球赛刚刚重新开始一样，或者是相差在5分以内， 那个时候你就看到了任何一个变数，任何一个犯规被判决的话，都会可能影响到比赛的最后结果。那个时候双方球员的火气都会特别大，动作也会变粗，犯规频频。那如果出现假摔呢？如果出现买饭的情形呢？不是买吃饭啊，是买犯规啊，买饭的情形的时候，那如果裁判有一个误判，那关系可就大了。所以在现代篮球比赛后来就加进了一个规则，就是在这种时候教练可以提出抗议，认为说你裁判你这个判的不对，我可以提出抗议。然后在这个时候双方的球员都暂时离开球场，教练也离开，然后三个裁判呢就聚集在这个裁判旁边，有那些工作人员那里重新看这一场比赛的录影的倒带慢动作转播。在这个时候球员、教练、观众，你们会想要去影响裁判吗？应该不可以，对不对？而且裁判也不能够因为哪一方的声音大，哪一方吵得凶，就偏向哪一方，这样就太不公义了。裁判所能做的就是三个人聚在一起，由这些慢动作的影片当中重新评估，重新研究，重新做出正确的决定。当然最戏剧性的就是最后一秒钟、两秒钟，甚至是最后一秒钟，我们说投进了压哨的那个逆转的一球。一定会引起争议的，究竟是算还是不算？算，原来输的那边变成赢；不算，另外一队的就是保持他们的战果。在这个时候，裁判在重新做出判决的时候，双方再也没有办法改变结果。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当教练提出来要求重新看这个转播的时候，唯一能做的事情，双方就是等待，等待。球迷能做的事情，等待，等待。球员能做的事情，等待，等待。而在这个时候呢，大家也要同时相信裁判有能力能够做出公平的决定的。其实在总统的大选基本上跟这一场球赛还颇有类似的地方，当两党的总统提名确定以后，想想看，两党双方就开始备战了，好像两个 team 一样，助选员跟拉拉队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并且呢不断的拉拢观众加入自己这一方。然后呢，这些球队呢也有各种后勤的支援的部队啊，还有甚至于我们说也会有祷告团、拉拉队。不要看这一次我们觉得说哇，好像基督教界呢大量的呼吁支持川普，其实教会内我们也同样也听到有许多人支持拜登的，是不是？要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纠纷出现了。同时在家里也是一样，这个支持川普，那个支持拜登，要不然就不会有家庭纠纷了。所以可以说双方呢一定也都会动用了祷告的大军，不要以为只有支持川普的人祷告，支持拜登的人也同样祷告。那么 神要帮助谁呢？上个星期师母在讲道中曾经讲过，当年以色列人受非利士人压迫了许久，他们向撒母耳求为他们立一位王，希望这位王能够带领他们胜过非利士人的时候，神这样对撒母耳说的。神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在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中，神给了他们一位他们所配得的王，他们所配得的王就是扫罗，是以色列人想要的，是以色列人在最终想要的这一位王。这个王怎么样？高大，可能也很英俊，看起来就是不一样。撒母耳记上10:23-24这样子记载，当初他们要找这个王的时候，撒母耳要去高的时候，哎，怎么样找来找去找不到这个人。他后来说，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他出来，因为什么？扫罗躲起来了，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可有比他的吗？哇，在众民中可有比他的吗？比你们高大，可能也比你们强壮，这是你们所想要的吗？可以带领你们跟非利士人征战的吗？所以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结果呢，是扫罗并没有能够率领以色列人真正的战胜非利士人。在他做王的40年间，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和平。而在这件立王的事件10年以后，大卫才出生。又过了13年，才有撒母耳到耶西家去告大卫的事情发生。而大卫这样一位好王，其实是当时的悖逆的以色列人所不配拥有的。他们真的很不配拥有这样一位好王，因为呢，他们还曾经想要把他杀掉。他的儿子亚沙龙背叛他，因为国里面也有一些人对他不满意。当然，大卫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也做过错事，但是从治国这一方面来看的话，他的的确确是一位合神心意的王，也的的确确带领以色列人战胜了非利士人。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的。我来到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雷根刚刚选上成为美国的总统。那个时候我是没有投票权的。之后呢，看到美国的总统选举中，无论是人选以及选举的品质，我们都只能够说是每下愈况，越来越糟。而我第一次有了投票权的时候，是在克林顿做第二任总统的时候。然后到了2000年，高尔与小布希在史上最接近的一次选举，但是那一次呢，我没有去投票。然后后来我就意识到这一票是多么的重要，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 然后从那个之后呢，我就开始也会关注这个选举。只是到2004年的时候，刚好有一段时间我不在美国，所以2004年的那个总统大选那一次我完全没有遇上。到了2008年是真的第一次遇上了总统的选举，而那一次呢，我才体会到哇，政治理念选举洗脑的可怕，真的是一点也不理性。只要一谈到选举，好朋友可以反目成仇，夫妻、父母、子女可以闹到家庭革命。那时候我就没办法跟我的女儿他们好像能够平心静气的下来，真正的来讨论你为什么要选奥巴马， 你为什么不选另外的共和党的人等等这些。好了，到了2016年呢，终于我们看到这个选举呢变得更加的黑暗，更加的有抹黑啊，更加有媒体的偏袒，甚至于网络上有无止境的谣言，无止境的说预言是怎么样，谁会当选，对的，不断不断的疲劳的轰炸。所以在选前呢，其实我做的祷告也很简单，就是求神开大家的眼目，看清楚谁是合神心意的人，不要被欺骗，不要有暴动的事情发生，也不要有作弊的行为，还有呢，一定要去投票。这就是我在做的选权的祷告。至于投完了票也很简单，如果差距很大，就像篮球比赛，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也不会有什么争议，大家也都能够接受结果。好像在台湾，当蔡英文以817万票比韩国瑜多出200多万票的时候，韩粉再怎么难过，再怎么伤心，也没有人认为有重新再验票的需要了。但是如果差距很小的时候，像上一次高尔跟小布希，输赢的决定只在一个佛罗里达州的选票，而且这一州的选票差距是小于1%，少于一个百分点，就差那么一点点的票数，几千票而已啊，当然要重新验票。这个重新验票的过程中间呢，上一次等了36天，所以我们现在呢，到现在为止我们才等了12天啊。上一次等了36天，最后做成决定，差距只在1500多票，而高尔他也做了很好的示范，他就说他恭喜小布希当选。那个时候大家真的是都在等候这个佛罗里达州在众人的监督之下重新用电子系统来重新验票一下。当年没有这么多的阴谋论的，没有这么多所谓的作弊论的，大家就是等待等待，然后当高尔承认他的认输的时候，大家也就承认他的结果。但是呢，这一次好像不同，在网络的群组中，我们看见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阴谋作弊的谣言，然后呢，要鼓动人心，想要制造暴力。我有时真怀疑这些有些人是别有用心的，我们是需要能够分辨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这一次有人说哦，共和党早就知道可能这个民主党会作票，所以会舞弊，会多把一些选票不是正当的选票投进选票柜，所以他们就在选票上加上了浮水印。 哇，这真的很聪明的想法，防止作弊。但是这样讲了以后呢，过两天呢，这个消息就改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先放出这个风声的人讲的，还是其他人改了，觉得说浮水印这个东西人家太容易看到了，对着灯光一照就可以看见有浮水印，那他们也可以做假选票的时候也可以加上去啊，不够高明。所以呢，他们是一种特殊的用的特殊的玉米材料所做的浮水印，很难仿制的。才过了不到一天，这个很难仿制这句话还是不够好。他们所用的材料里面是加上了辐射线的材料，所以是无法仿制的。然后呢，接下来呢，还有人说这个材料他们是可以用 GPS 来追踪的，你相信吗？我想也许有一天可以做到，就好像我小学的时候，60年前50多年前，你看那个间谍的漫画，那个间谍有没有对着手表讲话，那个时候是天方夜谭，哇，怎么可能？可是现在呢，是不是真的做到了？所以有没有哪一天或者是下一次选举的时候，真的是有人想到说我们加一点辐射线进去吧，防止作票？但是我想这一次一定没有。如果有的话，你想想看，共和党的团队不是捡到了一个大炮吗？捡到一个对方做舞弊的大炮，他会放过他吗？所以假选票一定可以抓出来的，需要你这样去传的越传越离谱吗？但是这样的消息也真的很多人在传呢，我也只能叹气了。如果有任何违法的事情，有这样明确的大炮可以用，川普整个国家的选举机器，他们共和党的选举机器都睡着了，会不提告？别傻了，川普一定会大声的说他们用了什么什么样的方法制造了真正的选票，而现在发现什么样什么样的选票是假的，会在大众媒体上发布，而不是在这个什么微切啊这种什么群组里面群体这样子小道消息的。所以我看到这种小道消息啊，到这里我一概打住，瞄一眼，哦，假的，当作垃圾删掉了，我绝对不会再去传的。我要说的是，不是我牧师不希望能够看到公义公平的选举，相反的，我非常希望如此，看到公平公义的选举。只是面对这一类的假消息，请稍微理智一点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差距太小的时候，其实想想看，根本不需要你，不需要我这种小民去说，不需要我这种小民去推动的。要不然呢，是州政府的票，比如说 像乔治亚州，当差距小于 1% 内的时候，州选举单位主动的要重新计票。要不然呢，就是川普的选举团队会到其他的州，这个所谓的关键的六州，去主动的要求重新计票。好像篮球比赛中教练主动的要求对有疑虑的情况提出抗议是一样的道理的。教练不会等到观众给他们意见以后才提出抗议的，教练在那边听观众说，哎，那个人在走步，哎，那个人假摔，教练需要你做这样的提醒吗？ 所以是不是川普的那一方，他们当然会提出重新计算的要求的。而事实上我们也看见他们的确是提出来了，真的不需要你我来提醒他，来告诉他们说有什么方式，有什么武器可用，有什么武器。他那些智囊团都是吃土的，怎么可能？所以有关于重新计票这一方面呢，那我也不再多说了，因为多说无益，反而得罪人。政治啊，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理性的，尤其呢是碰上了深蓝深绿，哦，不是啊，在美国是深蓝深红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所谓的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支持拜登的人相信民主党这一次一定经得起考验，一定经得起他们去查，绝对没有舞弊。而支持川普的人呢，他们也一定相信说对方有作弊，而川普呢，共和党他们一定要有揭弊的能力。我真的相信呢，美国的司法还是算是相当公正的，可以还给选民一个该当选的总统。毕竟美国司法还是比较可靠的，你听过哪一个国家把总统弹劾下来的？至少美国的司法它曾经迫使尼克森自动辞职下台。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要祷告有公平公义的重新计票就好了。而我们所需要做的呢，更需要做的是如何为选举以后的后遗症、选后的和谐、国家重新步上轨道、经济重新运转这一类的事情来祷告，是不是？但是这样就够了吗？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神啊，难道这样就够了吗？然后我想起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有一句话，让我们可以再想一想的。小的时候啊，我们也听过一个寓言的故事。这个寓言的故事是这样子的，在乡村上一条河的上面，一条小路，有一个小小的独木桥，一次只容许一个人过去。所以呢，有一天呢，从北边来了一只黑羊，南边来了一只花羊，两个走走走走到桥上，面对面对着了。这白羊不肯让，花羊也不肯让。白羊说：“是我先上来的，你退后吧。”花羊说：“哼，谁说的？你走路的时候你都是低着头的，你根本没看见，是我先上来的，你退后吧。”啊，到最后呢，两个羊谁也不肯让，就在桥上打起来了。最后两只羊都掉到水里面去了，都死掉了。这个寓言的故事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最希望的自然是国家社会能够快快的恢复到和平，能够恢复到一个平安的状态之中，敌对的双方都能够稍微的自我多约束一点。如果能够先从热战变成冷战，再从暴力趋向这个非暴力，彼此能够冷静下来，然后过了这重新计票的时间，这样就好了吗？而不是说在这个时候，哎，你先采取和平行动啊，我才要配合你。如果你不采取和平行动，我也不采取和平行动。如果对方不愿意，我为什么要先让步呢？所以双方就这样子的跟下去，跟下去，结果只会两败俱伤，大家一起倒霉了。 在这个时候，作为基督徒的我们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呢？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看看前面这边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似乎耶稣在呼召我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使命，真的是一个特殊的使命，去恢复呢我们人从坠落之后人跟神之间的所失去的和平，也恢复当该隐杀掉亚伯之后人与人之间所失去的平安。今天这个世界虽然有诺贝尔和平奖的设立啊，会颁奖给对世界上和平有贡献的人，的确有些人很不错的，像 Mother Teresa 这种得到了，但是呢也有很多我们觉得其实是相当讽刺的事情。最讽刺的就是颁奖给那些所谓签订和平条约的人，比如美国有好几位总统得到这个和平奖，是因为他们让交战的双方两国坐下来谈判，签订了和平条约，终止了战争。哇，好棒好棒。但是实质上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真正和平时期的来到。看看这世界上有多少和平的条约已经遭到了破坏，你们可以猜到这个答案吗？这世界上有多少和平条约已经遭到了破坏？答案是所有的和平条约都遭到破坏了，这世界从来就没有真正长时期的和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1945年，世界各国成立了联合国，想要以谈判仲裁的方式达到世界上没有战争大同的理想。结果是呢，从联合国成立开始，世界上其实是没有哪一年是没有战争的，这个无止境的动乱仍然在世界上各处发生。虽然联合国这个墙上啊刻着这个以赛亚书2章第4节这一句话啊，我们念一下：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好像联合国把这个当成是他们的 logo， 是他们的座右铭。但是联合国从来没有完成过这个梦想。事实上不只是一年了，甚至有人统计过说，从联合国成立到现在没有哪一个月是没有发生过战争的，大的小的，甚至有人说可能连一天都没有。因为这个世界上只要有政治存在，只要有真进存在，就不会有政治上的和平，就不会有经济上的和平，也没有社会上的和平。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是有真进的，有骄傲的，甚至于在家里都没有和平。如果丈夫以为他是头，他可以管理一切，妻子觉得顺服你天方夜谭，除非两个人都愿意各自减半 0.5 加 0.5 才有可能变成一，才有可能合一的。因为我们的心中呢，就是有尊敬，有骄傲，有贪婪，有各种的罪，但是呢却是没有公义，却是没有和平。这个 才是真正问题的根源。当我们的心中有罪的时候，有增进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能力能够和其他任何的人相处，甚至于包括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和平相处，任何的事，任何的关系都会是脆弱的，都会是破碎的，都好像在压力锅里面一样，等到压力达到一个程度，锅盖一掀就爆炸了。所以呢，平安实在是属于神的，完全不属于人。刚才讲了，自从人堕落了以后，就失去了平安。所以除非人从神那里重新得到了保证，重新得到了平安的保证。什么样的平安的保证呢？也许就是从神来那边来给的，神给了一个礼物。当我们接受这个礼物以后，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礼物，了解了它，心中才有真正的平安。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这样宣告的：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神将这个世界所缺少的那个礼物，那个平安，我们所谓的和平之君，送到世界上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作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他就是我们的平安。他就是我们的和睦，意思就是他就是我们的平安。是的，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就带来了神的平安。因为我们想想看，在神中间是完全的平安呢，圣父、圣子、圣灵，他们彼此相爱，他们彼此很平安的。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祷告说：“啊，我对天父祷告比较多，耶稣一定会嫉妒的。”或者我对圣灵祷告比较多了，那个耶稣说：“哎，奇怪，你们都不向我祷告，只提圣灵。”没有。在圣父、圣子、圣灵当中，他们是完全的爱，完全的合一，完全的平安的。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把神的这个平安带来了。这边说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是历世历代以来人跟神中间被罪所隔断的那一道深深深深的鸿沟。耶稣用他的牺牲让人可以称义，重新的把人的手跟神的手牵在一起，让这一道鸿沟不再是鸿沟了。他把平安带来了，因此之故呢，耶稣被称为和平之君、和平之子。所以是这样的，神是平安的源头，耶稣呢，就是神把平安带到世界上的彰显。而耶稣走了呢，圣灵现在在世界上成为这个平安的代理。加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因此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神就进入我们的生命中，他是平安的神，他把圣灵留下来指导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如果认他是我们的主，他是和平之君，让这个平安的灵在我们心里面影响我们的思想，带领我们的思想。唯有此时此刻这种情况，每一个人都接受了，世界上才可能有真正平安的日子。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十一节，主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 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你看到了吗？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有平安。为什么呢？为了给我们平安。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我必须要先成为一个有平安的人，我必须要先成为一个我跟神之间是有和睦的人，这样子我才有可能从神那里支取平安，从神那里领受圣灵对我的指导。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他里面没有圣灵的人，他里面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的，所以他也永远没有办法使人和睦的，永远不可能。他可以宣布休战，他可以把两个人拉到一起坐下来说谈判，暂时不要打了，但是他不能够提供永远的和平，他们不能够提供给人心里面永远的平安，这个世界上永远的平安。所以呢，在总统大选之后，如果我们要开始为国家的和睦，祷告的话，为支持不同的候选人之间可以坐下来和平共处，然后为家庭里面因为选举所带来的分歧能够恢复和谐，能够让社会上没有暴力暴力等等等等，这些祷告我要说的是很好，真的很好，真的很需要，也希望你投入这样的祷告，甚至于呢，你也能够为你所讨厌的或者你没有支持的另外一方的候选人，如果他当选了总统，你也可以为他祷告，因为神说啊，你要为你的仇敌祷告嘛。如果连仇敌都可以祷告，为我们国家的总统祷告，难道不行吗？不论他是不是你所支持的，只要他当选了，他现在就值得你为他祷告，因为这个国家值得我们为他的和平祷告。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你住在哪一个城市，你就要为那个城市的平安祷告，道理是一样的。覆巢之下无完卵，如果国家社会不平安，我们个人也绝对不会有平安的。好，所以我们要为当选的人祷告，求他能够设立好一个公义治理国家的团队，来公义的治理这个国家。但是不够的，这个最多只能够带来短暂的和平，也许就是三年半吧，下一次的总统选举要开始了。所以等到生命中遇到另外一个增进的情况的时候，比如说你公司现在要升一个经理了，是升谁呢？平安可能就会立刻失去，立刻遭到破坏，而且还可能一次比一次又更加的严重。下一次选举说不定有更多的阴谋论出现，也说不定真的有人发现了选票上面有辐射线，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做出来有 GPS 可以追踪，那我就真的服了他了。因此呢，除非人人心中有平安之子做王做主，和平终究只会是天方夜谭。所以保罗说出了一个关键的话，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八节，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 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我们要成为使人和睦的人，不是说坐下来谈判，坐下来彼此不吵架就完了。神召我们是要叫我们去使世界上的人都跟神和好。他把这个工作托付了给我们基督徒。当人人都与神和好的时候，当人人都有圣灵住在心里面的时候，这个和平的梦想就能够实现。如果现在全美国的人都有圣灵住在心里面，投票就投票了，投票完了，你也相信没有人会作票，没有人会舞弊，没有人会在计算这个票的时候会把这个名字故意练错，练成另外一个人，会在这个电脑的 program 里面动了手脚，放进去是这个人，出来是另外一个人。美国就和平了，全世界的人如果都有平安在心中作王，全世界就和平了。在总统投票结束后，不知道是哪一天呢，美国辉瑞药厂就宣布说，他们研发的疫苗效果可以达到 90%， 是不是？哇，好消息，这个给了世界上一个盼望。90%预防性的，好可惜，不是100%的特效药。90%表示还有10%会得到这个病。全世界90%人称为和平之子，还有10%的人会闹事。但是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拿到了和平之子的特效药，100%的把那个罪除去，大家都成为健康的人，这个世界才有盼望。以前我不懂为什么说耶稣是和平之君，但是到了世界上来却说我来带给这个世界不是和平，我来了是要在这个世界上征战的，在一个家庭里面征战，父母与儿子相争，三个跟两个相争，为什么呢？后来我才想，这一次我才想到，刚刚才想到，原来耶稣来，所有的战争都不是神发动的，所有这些争吵都不是神发动的，耶稣来自和平之子，他把公义公平带下来，但是人因为心里面没有公义公平，所以才去发生这些争吵的事情。耶稣没有跟任何人相争的，甚至于他为了要这个公义公平的缘故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他的门徒也没有一个是好的，彼此相争谁伟大。看到撒玛利亚人，耶稣啊，要不要我求天上的火降下来把他们烧死？但是当他们看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看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看到这一个和平的礼物真正的被赐给了这个世界，他们接受了他，他们也成为这个世界上所不配有的人。从此以后，他们到哪里，搅动天下的人、大乱的人就来了。扫罗本来没事，一旦成为了保罗以后，接受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到了各地被打、被骂、被砸，人家称他是搅动天下的人， 搅乱天下的人。和平之君，和平之子，到每一个地方都带来乱象。但问题不是在这些和平之子的身上，是在有罪的人的身上。刚才为什么想到这个呢？因为我想到特效药到我们身体里面对付细菌的时候，是不是搅乱了那些细菌？是不是要杀死那些细菌？是不是要恢复我们身体成为正常，才有和平，真正的和平来到？所以当我们去劝人与神和好的时候，我们就是去搅动了那些罪。一旦和平得胜了，耶稣的和平得胜，这个特效药得胜了，把那些罪都除去了，真正的和平就来到了。所以使人和睦的人，在大选之后，我劝勉大家去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神保证说，你必被称为是神的儿子。在逻辑上来讲，若 A 则 B， 你是这个，就一定是这个结果。你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你就一定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因为你一定自己心里面已经有了公义、公平、圣洁啊，所有这些圣灵的品性、和平，你成为和平之子。感谢主，耶稣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解药，要传福音，主才是唯一的平安。传福音，报喜信，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是的，真的是佳美。阿们，阿们。好，我们今天的信息到这里啊，请师母上来带领我们有一段回应的时间。
不晓得大家是不是已经厌烦了在新闻里面出现的各种争论。这一首诗歌说，主是平安，他已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主是平安，将忧虑卸给他。我想我们这个时候是应该把不同卸给他，把争论卸给他，把我们里面的骄傲、混乱、吵闹都卸给他。因为我们的主顾念我们，他也顾念我们的国家，他顾念我们的家庭，他顾念我们内心是不是能够平静。我邀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主是平安，他已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主是平安，主是中间隔断的墙，主是平安，主是平安。 念你，主是平安，主是平安，主是平安，他以彩绘中间隔断的墙，主是平安，主是平安，主是平安，他以彩绘中间隔断的墙，主是平安，主是平安，将忧虑卸给他，因他顾念我，主是平安，主是平安，将忧虑卸给他，因他顾念你，主是平安，主是平安，主是平安，主是平安。弟兄姐妹，我们不只是唱一首歌，让基督的平安现在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如果在这个大选的过程里面，你曾经因为你自己的想法，你所支持的党派候选人，而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有一些隔阂，求神赦免我们。我们应该是使人和睦的人，当我们在表达我们的意见和看法的时候，不需要去打压别人，不需要踩在别人的意见和看法上。他是和平之子，让他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让我们放弃我们与别人的不同，让我们放弃我们与别人的争闹。疫情这一段时间，如果你跟你的家人在家里面充满了吵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当我们要恢复那个和睦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弟兄姐妹，我家里的和睦我有责任，你家里的和睦你有责任，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无论我们往哪里去，无论我们跟谁交通，无论这个关系在哪里，让基督的平安在这些关系里面做主。悔改是能够使我们回到这个平安的关键。我为我造成不和睦，我悔改，我向神悔改，我也向人道歉，能够修复这个关系。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中间隔断的墙已经被拆毁了，使我能够与天父再一次连结在一起。外邦人跟犹太人再一次因为十字架连结在一起。耶稣已经为你死了，有什么冤仇 是你拒绝和睦的呢？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亲爱的圣灵，我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工作。如果你需要向神回转，坦然的告诉圣灵，求你赦免我，医治我，医治我的家，医治我跟这个人的关系，跟那个人的关系，不只是大选之后，让我们回到耶稣里面之后，一切都有平安。主是平安，他以彩绘中间隔断的墙。主是平安，主是平安，主是平安，他以彩绘中间隔断的墙。主是平安，主是平安，将忧虑卸给他，因他顾念你。主是是平安，将忧虑卸给他，因他顾念你。主是平安，主是忧虑卸给他，因他顾念你。主是平安，主是平安，将忧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是平安，基督，你是平安，你是在十字架上买回了全人类的平安。你不只帮助我们与神和好，只要我让你的平安在我里面做主，我可以跟自己有一个平安的关系，跟家人，跟同事，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整个环境都能够有平安的关系。主啊，帮助你的教会，让我们把你常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你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不致摇动，我们能够有真正的安定。这是今天早上你告诉教会的经文，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到，我们把你常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不致摇动， 让我们整个人在喜乐里面感受到那个平安。主啊，赦免我们，如果在大选的这个整个过程，我是那个制造不平安的人，我是那个制造争闹的人，求你赦免我，因为在这个经验里面我没有代表你。主啊，现在我们回到你的平安里，主，让你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让你的平安在任何一个跟我有不同意见不同看法的这种关系里面，我要你的平安来做主，因为你告诉我，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样的人必称为你的儿子。主啊，你兴起你的教会，不是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你的见证人吗？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做得不好，圣灵求你来教我们，让我们学习与你的平安对齐，与你的生命对齐，好让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无论去哪里，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有平安。主，我们也向你呼求。是的，牧师再一次提醒我们，如果人没有让你住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就没有真正的平安。在这个感恩节圣诞的季节，求主给我们好机会，让我们能够到处去传平安的福音。求你给我们好机会，让我们能够把真正的平安告诉我们旁边的人。谢谢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求主垂听我们，不只是在我们中间，在我自己的心里面有基督的平安。主啊，我们也呼求你，不管选举的结果如何，主啊，让你的平安在美国的四境都能够掌管，让你的平安降临在这个国土上每一块地方。愿基督的平安在这个国家做主。谢谢主，想到你常常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向你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上帝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大有平安，大有基督的平安。今天我们的聚会就停在这里，神赐福大家。